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进入第45集了。我们讲以死为敬的第三次，10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事，无非是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的试探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些圣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可能做基督徒不知道这些圣经的就很奇怪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圣经是用错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保罗是在怎么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保罗是在怎么样一种上下文当中，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来讲这段经文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第10章，保罗讲了3件事情。第一个，他就讲到为什么你们在旷野，为什么曾经以色列人在旷野，而且为什么以色列人怪旷野又失败了，而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经验对哥林多人又有什么意思。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在看以色列人跟哥林多人在旷野的失败跟在哥林多的失败好像非常相似。如果你在2000年前去到哥林多，我就会讲过当时有一个叫地峡的运动会，是重要性是仅次于奥林匹克，它每2年举行一次。而且在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前夜，也就是我们2008要举行开幕式的那个晚上，他们通常要做一件事情啊，不是领导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他们要做一件事比国家领导人出席更重要，在当时的人说来，就是什么？他们要献祭，献给他们的神。他们要纪念在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叫 Malakatos。 这个人因为他们认为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成为了 Palermo， 成为神 Palermo 神。所以这个经验对于整个的希腊神话也说很重要，而且对哥林多人他们都知道，因为他就象征了这个英雄，就象征了运动员。所以在每一次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之前，他们要通过这个献祭来表达对这个运动员的尊荣。所以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拉出一条牛，拉出一头牛到前面的时候，这头牛就会被献祭，血就放在祭坛上献给他们的神。然后这个经验你知道在当时的哥林多人来说呢，他们就会觉得有点跟耶稣死里复活有点像啊。所以当他们这些信主不久的曾经拜过偶像的哥林多人，因为他们在人生经验中有过这种背景，他们再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很相似的，所以无知无觉当中他们就慢慢陷入了这种拜偶像的境地。而且在当时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金牛犊的事件，又特别提到在旷野倒闭，并且提到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因为这些事情跟当时哥林多在这个祭他们的邪神的仪式当中的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相似。也就是说保罗就说，你们曾经看到以色列人历史上在旷野拜金牛犊，并且献祭，并且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行淫乐，这些事情最终导致他们在旷野倒闭，这200万人，这60万男丁，200万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死在那里的时候，你们再回想你们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你会看到有2个空间的对比，一个是以色列历史，一个是哥林多的现状，一个是曾经在旷野，一个是在哥林多的庙宇。在这种的强烈的对比当中，它形成一个冲击性的观念，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在1节到5节10章，保罗用了2个比喻，一个是关于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他用了云，他用了海，预表了洗礼，他又在旷野说到有灵粮，预表了圣餐的食物。然后最终他们这些人还是倒闭了。所以到第6节跟第10节说，你们不要贪恋这些恶事。什么恶事呢？ 就讲到四件恶事，就上次我们讲的拜偶像的恶事，行奸淫的恶事，试探神和发怨言的恶事。讲完这些之后，到了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今天我们要讲的，保罗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对当时哥林多基督徒的警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三个。第一，保罗是为了引起哥林多人他们自己的警戒。警戒这个词很有意思，他用的原来的文字的表达的意思是一种样式，或者是说是一个 example， 我们叫英文有的圣经英文就翻成 example，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模板，是一个模型，让你看到，让你学习功课，让你有教训。也就是说，保罗说我讲那么多东西，我是为了让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教训，你们要看到这些很头痛的这些贪恋的恶事，实际上是要给你们一个教训。在这里保罗说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末世的人在原来的文字其实就是一个 telos， 就末了的人，末了就末世。这个事情，这个事到底是指什么？你如果看整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旧约跟新约有三个词常常出现的，一个叫末日，一个叫末期，一个叫末世，而且这几个字有的时候通用的。但是如果看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有两个字是跟末有关的，一个叫 eschatos， 后来就翻成英文叫 eschaton 或者 eschatology， 末世论，就是用这个末，这个词是 last， 末日的意思。所以当耶稣说到提到 eschatos 的时候，他指的就是他来的时候，他再来的那个日子，他来的时候这个末日。也就是在约翰福音，这个词在约翻福音常常出现，最少出现十次以上，就提到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就是赐给我叫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在末日就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的说到的这个 eschatos。 第二个词就是在这里用的 telos， telos 这个词呢是末期的意思，他指的不是那一天那个点，不是那个时点，他讲的是一段日子，是从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到耶稣再来整个的这个时段，整个这个时间被称为叫 telos， 这个时间被称为叫是末世，不是末日，是末世。也就是说耶稣已经来了，耶稣还要再来，然后这个中间这段日子就被称为叫末世。那么在这里面保罗就在警告这些基督徒啊，他说啊，我们这末世的人是指过去这个世代已经结束了，在耶稣来之前所有发生的事情，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是一切的总结了，这个时候是表示结局已经近了，结局已经近了。而这个时候你们更加要小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不管是新约世代还是教会世代还是普通的世代，我们不管用什么名字，你们更要小心你们现在处的环境，你们现在处的时代，因为末日越来越近。末日就是那个点，末期是从现在到末日那个点，整个的这个段日子，我们每过一天就离那个末日就越来越近。无论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刚刚好像加州发生一个很大的火灾，是不是？感谢上帝，你们为什么还要住在加州啊？哎呀，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还要住哇？你们不怕那个那里要发生很大的地震到末日之前呢、啊？对不对？感谢上帝我不住在这边，对不对？那边、啊、所以你要看到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哥林多，因为你们太自信了，你们以为以色列人曾经不自信吗？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太自信，所以他们放纵自己拜偶像招来祸害，而自信的人呐、啊，你们当心啊，你们免得要跌倒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啊，跌倒。他说你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那天上个礼拜我在外面跟我们的一个律师我们在聊天，他站在那个 low auditory 的边上，我赶快把他拉过来，他站在边上，他因为他觉得他什么，他不会跌倒，我就怕他跌倒，所以我把他拉过来，我说我们旁边讲话，谁会跌倒啊？每天小心谨慎的人不会跌倒，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跌倒，什么
所以我会跌倒。跌倒的意思就是我不小心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会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做错了，我不觉得会有问题的时候会得，偶然是足的。而这些偶然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必然，因为自己不小心的人，自己不小心的人一定会跌倒，我如果不小心我一定会跌倒啊。那啊，我上个礼拜我们在同工培训完之后，我就马上就走了，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小组讨论，我就走了。因为我的美国的一个好朋友来看我，那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们走一直到大学，他去了美国，我留在中国，后来我又离开中国，后来我们就失散，然后又 reunion 有 email 了就找到了。那我们就发现，我们找我们过去的同学开始，我们发现我们有四个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四个最要好的朋友，其中三个都找到，其中一个一直找不到。就大学考大学，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考大学考完之后，我们这四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啊，我们就说哎。啊，怎么样？他觉得，哎，他说考得不太好。我说为什么考得不太好啊？啊，他说因为那个在考试前呢，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了，是不是？大家很有同感呢？他我也是啊。然后他喜欢这个女孩子以后呢，我感谢上帝，这个说这个女孩子都是我们都蛮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只是没有机会下手，你知道？所以我们就人见人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那么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这样，他说哎呀，他说这当然没有办法追到，他就是很沮丧，所以考得不太好也考到上海交大去了。那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那我们四个人当中，他要比智商他最高，比勤奋他最好，所以他一定应该是什么，那排第二个就去美国，那考到复旦去了，对不对？那么那个但是呢他考得不好，结果后来就没有消息。当时十八岁，差不多要30年以后我们才碰到的时候找不到他了。你做梦都不想到他会怎么样，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常常逃出去玩啊，跟像进这种坏孩子一起玩啊，我好孩子不会去跟他们玩的。然后我回来我总是跟妈妈说，妈妈我跟谁谁谁在一起，我跟朱某某在一起，我跟丁某某在一起。然后我妈妈就很放心，我妈妈就说哎，你就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对不对？有没有听过 啊？你要警告自己，你要向他们学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结果你想都不想到，我那天晚上我没睡好觉，我就在我这个这么好的，我们是把兄弟，我们四个人是把兄弟啊。我们这个大哥，结果坐了18年牢。你想得到吗？18年牢啊！交大考上之后，大学一年级就去坐牢了。为什么？你知道吧？就是跟那个女孩子有关。警告你们这些人啊，真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后来他很努力哈，就是我们没办法下手，他下手，因为他读书好嘛，他比较容易下手到啊。结果呢，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子家庭条件不错的，那他要配上这个女孩子，他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他跟我们三个都关系很好，他跟我们有一点点距离，因为我们家庭条件都差不多，他好像有点点差，所以他一直也蛮那个的。结果我告诉你，那一年。他为了他可能搓麻将还是输了钱了还是怎么样，我具体不知道，还是为了故意输给他岳父还是将来的岳父，结果后来没做成岳父了啊。结果呢，他去抢出租车。哎，我说我这怎么老是碰到这种事情？这一类的事情我已经是人生的第二，我两个好朋友都一个是在芬兰的一个北京孩子，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有机会跑到 casino 去抢钱。被抓起来，最后是在牢里面受洗的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以后再跟你们讲。我说 我说人生对我来说也非常的 extreme， 你懂我意思吗？太极端了。我说你人不会一辈子碰到这种事情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这种 case 我很亲密的朋友两个，后来我就当天晚上我就把我妈妈吵醒，我就跟她说谁谁谁，哇，我妈妈都哭啊，都想不通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时候说你要像他一样，现在我们都说不要像他一样，是不是？那么好，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你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现在，让我知道你给我什么警讯，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在说哎，现在他出事了，哎呀，要踩他一脚啊，或者是哎呀，他多可惜，不是单单这个问题啊。神啊，你让这些事情在我生命中让我看到你对我有什么警告啊？就是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有事。这么好的学生啊，一等一的学生，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成绩，最好的智商， 最好的品格啊。那个时候我们上小学，一起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年得了很重的病，我们四年级升五年级啊，他结果四年级不能读，一年不能读，五年级他回来还是考第一。这么好的学生。所以我就 我要问我妈，你还要我像他吗？绝对不要像。为什么？要警告自己啊。上帝在这里给哥林多的一个教训，给哥林多 教会的教训，就是说你们不要像那个以色列人啊，你们以为像以色列人就安全了，不是的。以色列人他们做错的事情啊。所以什么？做我们传道人的，我们做传道人的啊，我们更要小心。彼得对提摩太说什么？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样行就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你要谨慎你我，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这样我们才能够救我们自己在先的，再能够救那些别的听我们的人的。保罗是站立得稳的，保罗劝各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站立得稳呐，是不是？但是保罗说，你们当靠主站立得稳。第四章第一节，我讲得很记得很清楚。第四章是重新开始一段的，你们当靠主站立得稳呐。我们自己靠自己是站立不稳的，所以我们当靠主站立得稳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到北京这个地方，你们到中国，你们要站立得稳是很不容易的。如何可以站立得稳呢？保罗说了，当靠主站立得稳。否则怎么？你就会跌倒啊！为什么会跌倒？希伯来书四章说什么？免你们，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啊，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而跌倒啊！因为跌倒是因为什么？不信啊！你不信靠神，你相信他还不算，你还要靠着神啊，你要信靠他。中文有的时候翻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不单单是相信，还是要依靠。如果你信靠神，你就不会跌倒啊。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弟兄姐妹可能也听到我常常在讲台上提到传道人做错事情的事情，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讲别的传道人，我就是在讲我自己，我就是在希望这些事情警告我自己，免得我自己跟他们一样。为什么这些传道人这么经验丰富的传道人，这么老道的六七十岁了，应该是什么结满果子的时候出问题呢？对我怎么警告啊？我还有很长，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命，我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不对？我记得这个耶稣就对彼得说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说啊，西门西门啊，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记不记得？在这里面，保罗用了彼得用了那个耶稣用了那个词“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希腊文，就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你的头昏的时候啊，撒旦就要得着你，撒旦就在这个时候要攻击你啊！撒旦让你什么跌倒，他不会在你站得稳的时候，他要先要摇啊摇，摇的你没有办法看清方向的时候，他就什么打你，他就把你打倒。但是耶稣讲的很有意思，耶稣接下来对彼得说，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但是彼得这个家伙很不，所以对不起，我不是说我 Peter 牧师啊，我说彼得，圣经中的彼得，彼得这个牧师，不，彼得这个弟兄，他很有意思啊，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死啊，也是甘心啊。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以前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不明白，彼得说，彼得表忠心啊，没有问题，我跟着你，我要怎么怎么，我站立得稳。彼得说，耶稣说，你今天半夜你就要三次不认我，因为撒旦塞你们好像塞麻子一样，撒旦咬你们，咬得你头昏脑花的时候，你就会跌倒。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很有意思的是，跌倒的通常都是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自以为战战兢兢的人不会跌倒，一直小心谨慎的人不会跌倒啊！你走路你看三步的，像我们这种不看的时候走得快，你就容易跌倒。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们要为传道人祷告。第二， 第二，保罗为什么要教训哥林多人，要他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为了让他们学习直面你的试探。 你试探来的时候你逃不掉的，你要直面。所以圣经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哥林多人为什么会受到试探？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这个背景。你知道当时啊，如果参加这个庙宴或者参加这个大的运动会之前的这种开幕式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很多哥林多人他打破头都要挤进去，但挤不进去你就可能会丧失一些机会，所以有些人就在外围听。那么在这里面呢，耶稣保罗就警告这些哥林多人，你们如果进去参加这种活动，虽然是社交性的，但是它是宗教性的，它是有宗教性的因素在里面，能听见我吗？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潜藏的危机，就是拜偶像的危机。如果这个拜偶像的危机你不小心的处理，你就会陷在这个试探当中了。但是哥林多人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因为跟这些达官贵人这些权贵们来往 多好啊，又有钱又有势又有政治背景，还能够、进出哪里啊。但是我告诉你，哥林多人他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遇到了试探。因为什么？如果他们不去这种地方，他们做生意的人可能丧失很多生意的机会，他们从政的人可能你的仕途就会受影响，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影响力的人可能因此你们就失去一些影响力，而这样的话你愿不愿意？这就是他们的试探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背景。所以在当时，在保罗来说，他要教导哥林多人如何去直面这种试探。你躲不开这个试探，但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试探呢？这我们就要讲试探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试探、试炼跟试验这三个词，中文三个词常常交替出现。在旧约你就看到，当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他要献以撒的时候，圣经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呢，在诗篇里面你会看到诗人大卫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试炼我。大卫没有说试探我，但是到了雅各书你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说法了，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你就看到这三个字交替出现。如果你去看希腊文，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试验是另外一个。所以试探跟试炼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试探，一面就是试炼。那么如何区别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如何区别呢？你从三个方面，你根据来源来看，来自于魔鬼的叫试探 temptation， 来自于上帝的叫什么？试炼，试炼叫 test， 叫 trial。 但是根据结果来看的话，魔鬼的试探导致人犯罪，上帝的试炼使你能够向善。按照其效果来看，你会看到来自于魔鬼的试探是消极的，来自于上帝的试炼是积极的。所以试炼、试探，它虽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它来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来自于上帝，是叫我们得益处，但是另外一个是来自于魔鬼，它是恶意的，它要陷害人，使人犯罪。但是试探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责任推给魔鬼，是不是？都是魔鬼干的。魔鬼很无辜啊，明明是你的私欲嘛。你说不是我做了这个坏事，我不要负责任，是魔鬼负责任，对不对？明明你自己心里想的嘛。哎，你说你蒋老师，你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有没有啊？看看雅各书就知道了。雅各书说什么？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看到没有？私欲既怀了胎，私欲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在你的肚子里面怀了胎。男人的肚子也会有私欲，所以男人也会怀胎，生出的是什么？罪。生出的罪，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私欲试探有的时候是来自于魔鬼，毫无疑问。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你的内心的私欲，是你内心有一种恶导致你做出。所以但是呢，试炼跟试探，魔鬼用试探来打你的时候，上帝却用试炼来什么炼尽你。所以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探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什么？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个雅各在这里用的是一个炼金子的过程，就金子里面的杂质要拿走，这就是试炼。试炼试探，魔鬼是要打你，使你堕落，但是上帝就透过这个机会让你的信心经过熬炼成金。直面试探还是逃避试探？试探是逃不了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去自己找。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你不要自己去找试探。那边明明是个红灯区，你就不要去往那里走了。这是我的原来的一个好牧师，我们的英文的那个 Rob Turker 曾经亲口跟我做的见证。看到前面有点不对，他里面有感觉不对的时候，他就不要往那边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红灯街还要走一走，对不对？啊，顺便还瞄两眼啊，不敢犯罪，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想，是不是？我这样过来的嘛，我不要隐藏嘛，对不对？男人们是不是这样嘛？静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直面你的试探嘛，直面嘛，不要隐藏。你只有敢直面的时候，你才能够胜过啊！你心里面躲躲藏藏，就把这些恶这个怀胎在里面，就生出罪来，生出罪来。我记得我有个弟兄就跟我说，他曾经在我们教会，后来也离开了，去了别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他一直跟我有很好的关系，也跟我联系。他也跟我坦白他自己私生活当中的这种亏欠。他一直胜不过。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他只要是男人，他一定会做，一定会，就是说，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怎么样，都在试探面前一定会那个。我不能够完全认同他了，他有一定道理了。但是我就跟他，我想今天也在这个电视机前回应他，就是说。那有人说是马丁路德说，我想不一定是马丁路德了，所有的人都喜欢把马丁路德放在嘴上说是他说的，不一定啊。就有一个说法说，你不能够让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这就是试探。试探就是像鸟在你头上飞过，它一定会飞过、我再加一句，甚至你不能够阻止这个鸟在天上给你下点这个料。你有没有走过，你穿的名牌西装，我碰到过，哇，一袋白的，逼的是不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他就是拉在你身上，你怎么办呢？你不能阻止吗？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这就是试探。但是你一定能够阻止这个鸟在你头上筑窝。弟兄们听见没有？弟兄们姊妹们也是啊，你不能够阻止鸟飞过，但是你能够不让它在你头上筑窝啊，这就是你能够胜过试探的。你不能够看到美女你就毫不没有感觉嘛，你懂我意思吗？当然美女审美的观点有人不一样，对不对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但是你可以不让这个想念一直持续下去，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说耶稣说凡见到妇人动淫念的，就是什么心里面犯了奸淫，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那么你这样，你说我看到比如某某某经过一下，主啊，我没有讲错话吧？啊，你不能够阻止这个美女在你面前经过，你甚至不能阻止你有的时候突然会产生某一个一秒钟的一个什么念头，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不要想，你想了就是动。耶稣用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希腊文的文法当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意思。你不要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最后你就什么，你就会跌倒，你就会犯罪，你就会被这个试探打中。所以我要跟这个弟兄说，如果今天他还没不知道悔改，虽然我跟他是朋友， 但是我必须跟他说，他必须在这个事情上悔改，赶快悔改还来得及。你现在回头，我觉得你的家人还会原谅你的。但是如果你持续不断地活在罪中，你不是说你要活在光明当中吗？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再做见不得光的事吗？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不回头，我告诉你，你就是持续不断地在里面，你就永远地在罪中。你不要再想以后的事情，你不可能胜过，但是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否则你就会越陷越深，你越陷越深。求主帮助我们。我也跟你说，我不是圣人，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我可以不让这个鸟在我头上筑窝，我可以不让这个鸟在我头上筑窝，这是我能做到的。我想你也可以，你们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行在光明当中，你们不要去故意的落在试探当中，但是当试探来的时候也不要怕，因为这里说了什么，他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对不对？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信息，我今天因为也不是很多，我还不过我还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上个礼拜听我讲完道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就找到我，他就跟我分享了本地的，他原来在一个本地教会服事，他后来来到我们当中，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我也心里很难过。这个教会因为我不是很熟，但我知道那个教会那个传道人带领的姊妹，我也听过他的大名。但是因为带领人开始允许在教会做传销的人开始了，这个事情就收不了了。我告诉你，这个试探来一点点， 你不能够抵挡，你不能够直接去面对这个事情，你就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我告诉你就很难了。因为教会比较小，人跟人之间关系比较亲密，可能传道人也很有人情。我一方面我很认同传道人应该有人情，像我们的李杰一样，对不对？很有爱心，很有爱心。我觉得这方面是应该鼓励你的，但是你也要有原则。这就是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传道人难的地方。因为你单单有爱心的话，你就开个慈善院就好了。但是你今天带领一个教会的话，你就看到这个真理的原则跟爱心这个平衡里面就把你撕碎，常常把你撕碎。所以你给我的信息的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听了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到你。但是你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当传道人他不能够持守说，哎，回来跟弟兄说，哎，他也要吃饭，哇，天哪，他也要吃饭就可以在教会做传销了。那我曾经讲过，我们教会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好了，慢慢就来了，开始做传销，借钱。我说教会有的时候也很麻烦，借贷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发生了。他们开始，因为这个做传销的人，他要买房子，他已经不止一套房子，还要买第二套，还要买第三套，还不只要买房子，还要离了婚，假离婚去买房子，传道人都允许，你就看到这个教会会怎么样。你们如果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是不允许做这种事情的。我严格的跟你说，不是单单我不允许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长老，我们的 constitution 是不允许这些事情的。所以你要持守住嘛，因为这种试探一点点来的时候，你不敢直面它，你不敢守住这个原则，我告诉你一泻千里，不用烦了。这就是耶稣说神的殿都成了什么贼窝啊，贼窝。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教会的代理人他只能离开，他只能够回去美国，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给我们力量，也给你们力量。第三点，为了经历上帝的信实，神是信实的，十三节，必不叫你们的试探受于过能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神是信实的，这个词 pistos faithfulness， 神是信实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当中谈到神的信实有两个方面，第一重点就是什么？是上帝的本性是信实的，上帝就是信实。我们说上帝是爱什么意思啊？我们说上帝是信实或者上帝是爱，是上帝的本性是什么？爱，他的本性是信实的。我们说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不要说一下子说，哎呀，上帝要求你圣洁，不是，上帝是圣洁的意思是他的本性 是圣洁的。所以上帝是信实的，首先就是他的本性是信实。为什么？三个方面。第一，他的信实是无穷的 unlimited。 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诗篇36篇。神的信实也是永远的，是 permanent。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是 permanent。 第三个方面，神的信实是什么？是广大的。 God,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is great。 我们不至于消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第二个大方面，他本性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也是信实的。所以今天就阿杜刚刚找的那个经文非常好，宣召的经文，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经典的经文。所以你们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受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新约也讲到上帝的信实，也还是在重复，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上帝是绝对信实的。你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你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是而非，没有似是而非，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神本性是信实。但是呢，圣经很有意思，他在这里说神是信实的，他使你们受的试探总是你们能够承受得住，然后在你们实在承受不住的时候，什么可以开一条出路。这两句话有点矛盾的，对不对？你发现没有，他先是说给你的试探你总能承受得住，然后他说你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给你出条出路，对不对？这两句话是有点矛盾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硬币的两面看。一方面就是说他能够给到你的能力，使你能够承受各样的试探，但是当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还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开一条出路很有意思，这个词出路啊，是山谷里面的一条路的意思。你看到，你没在华山登过一条路，对不对？你实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在山谷里面，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从那边逃出来，逃离这个地方，逃离这个试探。所以我就想起主导文，耶稣说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哎呀，我再回来看这节经文，是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去找来这个试探，但是当这个试探真来的时候，你能够有能力面对的最好。你实在不能够面对，你已经陷在试探里面的时候，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你实在已经在这个试探里面了，你已经被巨额的债务捆绑住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求上帝救你脱离凶恶。你已经在不应该有的男女关系当中陷在里面的时候，你求上帝救你脱离凶恶，脱离凶恶。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其实在我看来也是对我们教会讲的，对我们讲的，对你讲的，也是对我讲的。很多很多时候，我相信上帝的能力跟上帝的信实，他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面对。那知道我 有一次我讲完道下来，有一个同工，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来找我说，啊，牧师你帮我祷告。我说什么祷告？他说马上 要升官了，马上要升官了， 他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提他。说牧师你帮我祷告，就说能够他 让他能够升官。哎，我在想这个好像跟那个我们老大的这个法令有点相违背嘛，这个不是党员不可以那个，懂我意思吗？不过我因为我看他是新信主啊，他新信主哦，那我也体恤他的软弱，那我就祷告，为他祷告。我不是替他祷告升官的，你放心，你不要来找我说牧师啊，替我祷告我的股票可以升，我不会这么祷告的。我肯定我祷告完可能跌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肯定祷告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对不对啊？所以你最好不要随便叫我祷告。那我就跟他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啊，求你按照你的丰盛的恩典跟怜悯来带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你的旨意。 那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他突然又来找我，他说：“哎，牧师，他说我生了，哈哈哈哈，哇，天哪，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情在后面。今年我又碰到他了。他说，他们要填表。你是不是官员？你都要填表的，宗教信仰要填的。他问我，那我讲这个试炼来了，这个试探也来了。他说：“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你知道很有意思，我为这个同工，我真是感谢神。他在我们教会大概三四年的时间，我看着他一点点成长。他跟我说，即便会一路到底，我也会表达我的信仰。我会表达信仰。那我也跟你讲，我也跟这位同工讲，你要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的信实是表达在他对他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的身上。这跟哥林多教会当时情况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哥林多教会保罗为什么跟他们说这些话？为什么说 God is faithful？ 你们他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they're the way out， 有一条路会出来的。为什么？就是说保罗跟他当先那些要想要去拜偶像、参与庙宴。但是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应该去，就算你们去了那里，你们虽然暂时可以得到一些社会地位，得到一些经济的好处，得到一些政治的利益等等，但是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你如果抵挡这个试探，你能够直面这个试探，你能够坚守你的信仰，你不去，我告诉你，保罗的意思是说，就算你在这种参与庙祭当中没有得到一些利益的这种机会了，你不参与了，以至于你损失了很多的经济利益或者社会的利益， God is faithful， 上帝是信实的，他总会在你什么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会给你出路，他总会帮助到你，他不会让你不至于跌倒。那个今年我们在北，我跟维尼，我们在这里九年多，这个月刚刚过了第九年，现在是第十年，我们还有一年就做完十年在这里。其实我们夫妇决定要回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很重要的祷告，跟神说，我们 commit， 我们委身在 BICF 十年，然后呢，我也答应我的太太说。我们到第九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好好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明确的看见，是不是叫我们要离开这里，是不是要叫我们离开这个侍奉的工厂。因为我也求上帝的一些印证，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必定给我回应，但是我也需要上帝给我一些印证，比如说我的身体是否能够继续支撑这个侍奉。虽然我现在看起来还不错身体，对不对？但是我想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我的情况，比如说当我开始礼拜三晚上的同工训练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受了一些打击，我第一天晚上我就跟你讲，我礼拜三晚上我的低压是110以上，我去讲的时候已经是低压110以上，那我就祷告说，神呢，我不可能这样长期支撑，那你知道我刚刚到 BRCF 的时候，我第一年的时候，我每个礼拜我可以带5到6场聚会，那时候还年轻嘛，快十年了，对不对？那我也能够撑住这个聚会，那每个礼拜5到6场聚会，每个礼拜，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教会一直在发展嘛，对不对？但到今天我已经没有办法 for 这么多的 heavy 的 load，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呢，如果你需要我继续在这里的话，你要给我印证，你让我的身体可以继续。所以到第二个礼拜三去的时候，我再量血压，感谢上帝，低压100以上，已经下了10个。到第三个礼拜再去的时候，我的低压就到了90以上，虽然还是不正常，但是已经下来很多。所以我还是在祷告寻求上帝，我说，神啊，你是信实的，你必定坚守你对爱你的人的这个约定，那么你也让我知道你要如何带领我。我想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面对各样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跟困难，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这样的问题或者那样的艰难。我觉得你们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必定坚守与你所立的约。
这就是诗篇四十篇大卫要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你们
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奉献三分钟的信息。我要跟大家 分享我的一个见证。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从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并没有太多在奉献上教导，用口头的教导我很多，但是他们让我看到，他们在去看到身边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在街边的乞丐，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帮助他们，伸出援手。那我在教会的时候呢，也有牧者他们有教导在于关于奉献方面的信息。那在我后来我上班之后，那我每一次呢，我也是很严格的去遵守十一的奉献。后来我到神学院去读书，那三年的时间有两年都是我的父母他们在去 支付我的学费。可是到第三年的时候，在我二年级结束要升三年级的那个暑假，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在跟神去祷告，我觉得上帝他就让我提醒我，也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我已经这么大了，然后我如果还在去接受我父母他们的对我的养育，那可能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因为我的家里头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如果以后我做了传道人，我还在向我的父母要钱，我觉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可能会让我的家人他们也觉得这个信怎么信耶稣的人就是好像很贫穷，或者是他没有钱。那我就跟神祷告一件事情，我说以前都是我的父母养我，那以后你养我。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是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实习费嘛，我们在教会实习，当时呢我就用七八月份我的实习费去缴了我三年级的学费，就是刚刚好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呢我当时身上应该是，然后后来有交书费啊等等的一切的费用，然后我当时身上就剩折合，因为我在台湾读书，折合人民币可能就是一百多块钱，然后我要用一百多块钱呢去过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那应该也还好，就是但是后来刚好我十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学长姐他们要结婚，然后我答应要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呢也有要去他们的喜宴啊，我当一定要给人家出红包钱的嘛，然后我就当时说哎呀那我没有钱，其实我当时是有钱的，我走的时候我爸妈给我有足够的钱，但是我想说我不要用那个钱，因为我已经跟神说了你养我，然后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当我每次需要的时候，我都不跟别人讲的，但是神他总是透过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奉献，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每次的奉献呢是透过教会的会计给到我这个红包。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上帝，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跟你祷告，求你给我感动一个人，他给我一个奉献，然后让我可以去给人家出这个红包钱。那我就跟神呢祷告一个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反正不是很多，然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大概台湾要包红包大概我们一般出多少，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一个数字，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那这个数字可不可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字多了呢，那如果他会让我有贪心，那你就不要给我这么多，假如这个数字你觉得是可以的，那你就给我这个数字就好。然后紧接着我祷告完之后，周日我到教会的时候，中午聚完会，然后我真的收到了一个红包，然后那个红包里的那个奉献就是我跟神要的那个数字。对，然后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但是我知道说当我每次跟神祷告的时候，我都跟神说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让我可以随便的跟你去求，不要扩大我的一个贪心。那当我每次在奉献的时候呢，我也会在我的十一奉献的那个基础之上去比他多一点奉献 奉献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那我觉得上帝他让我在这一切事情当中呢，去看到神的那个恩典，他也让我知道，就是我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拥有多少的东西，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的神，我所信的这一位神，怜悯我的神，赐给我恩典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是这样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是那一位信实的主，你是我们的父亲。主啊，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顾念我们。主啊，不论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拥有的多或者拥有的少，主啊，我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但是我求你不要用这些东西绑住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安全感在你那里，因为你是我们的保障。主啊，不是这一切的金钱，主啊，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主啊，我们能够拥有的唯有你自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也来为着那一些在经济上在各方面有欠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求你为他们预备他们生活当中所需用的一切。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